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善从法中来，慧在法中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师父给予我的非常非常多，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让我年轻健康，大法使我宽容豁达，淡泊名利，乐观坚毅。第一部分，开智开慧，如意应对。我曾在一家商城做培训工作，商城进驻的大部分都是一线品牌，有一家品牌的设计师曾在国内一线城市做设计，见多识广。他跟楼层经理说，我听过不少培训课，好多听了也没什么感觉，可咱们 A 老师的课讲得这么好啊，生动有趣，打动人心，感觉他什么都知道，他知识怎么这么丰富，上了几所大学呀。他说的 A 老师指的就是我。一次我刚讲完课，一位男士走进讲台跟我说，讲得真好，很实用，不能光给员工讲，也得给老板们讲讲，很有必要，我就是某品牌的经销商。后来我到一家百货商厦做人力资源部经理兼培训师，先给经理们上了一堂课，在场的有一位兼职的招商副总，来自一线城市，是一位经济师。他说，我经常跟国内有名的大学教授们在一起，常听他们的课，从没有听过这么耳目一新的。他问 A 经理到底是什么学历。我是什么学历？我只是高中毕业，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在大法中开智开慧，这些我根本就做不来的，连这些职位都不敢去应聘，连想都不敢想。这两家公司都没有提供任何培训素材，也没人告诉我要培训什么，怎么培训，我都是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编写培训课程。一些大的经销商都有自己的管理团队，有的经销商经理过来问我，你是按哪本书讲的课？员工们反响很热烈，都说 A 老师讲得好。我说，你看我这办公桌上有培训的书吗？就一台电脑，教材都是课前自己写的。也有经销商的培训师过来看我做的课件，谦虚地请教，说，我们的员工特别爱听你的课。我能不断地编写出新的课程，自己也觉得神奇。我几乎不去一般的网站查找资料，看得最多的就是明慧网，那就是一个百宝箱，各种传统文化故事，各种真相期刊，给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我还看证件网和大纪元，从中都收获很多。其实这也是人们觉得我的课新颖别致，震撼有力的根本原因，而这些又都源于大法修炼。后来我上了一个团队建造之类的课程，然后在一些训练营做助教，有一个为期2天的团训项目，参加培训的是市直科局的几十名公务员，把这些人分成几个组，每组10多个人，每组一位助教。第一天上午课程结束后，各小组成员在一起吃午饭，十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成了对课程的批判会，甚至是人身攻击，幼稚、肤浅、低俗，学的人神经不太正常，这种训练就是骗钱，对主讲老师更是表现出不屑和反感，他们都以精英自居，只有性格温和的小弟感觉气氛不对劲，说，助教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们不是针对你，我们就是说说听完课的真实感受。面对激烈的冲突，是针锋相对、舌战群员，还是礼貌忍让、智慧引导？修炼前，我争强好胜，好似能言善辩、言辞犀利，常常一副盛气凌人、咄咄逼人的架势，被人称为带刺的玫瑰。 修炼后，不知不觉我变了很多，由原来的伶牙俐齿变得平和淡定，甚至不争不辩。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，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我微笑着环视每一个人，表示对他们的认可、理解，但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。我说，各位兄弟姐妹都是有思想、有见地的，不会盲目的认同什么，这非常好，我也非常理解大家的感受。我刚接触这个课程的时候，跟大家的想法一样，有一些质疑、不理解、不接受，甚至有的地方还很排斥。不过后来我发现是自己错了，咱们不妨先放下自己的观念，不去评判，就是去体验，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。第二天上午，团队游戏结束后，小组内谈感受，主要领导也在场。S 对领导说，这个助教真挺好的，很优秀。又对我说，我虽然不认同你们的一些观点，但我非常认同你这个人。S 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，谁也不服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不守规则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要求全体左转，他偏右转。需要蒙上眼睛的时候，他把眼罩推到一边，把训练视同儿戏，有的时候就是胡闹，但人也风趣。午饭时 ,S 又半开玩笑地说， A 助教厉害，轻轻松松就把人搞定了，我看这次培训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。小弟妹妹说，是，从来不着急，循循善诱地给你讲道理，特别能让人接受。稳重的埃姆大姐说，像菩萨一样，让人觉得善良美好。修炼前，我浮躁，言语刻薄，修炼后，我沉稳，言辞平和。虽然平时话越来越少，可是却越来越有力量，好像有一种穿透力，也就是不少人说的 A 老师台风好，控场能力强，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群，什么样的场面，好像都能如意应对，看起来洒洒脱脱。我对谁都谦恭有礼，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，我都一视同仁。我珍惜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个生命都不简单。就像师父在红银寺推开迷中门这首诗中说的，世人原是天上来，未得大法入迷尘。我总是希望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，也可能是这颗善心他们感受到了，所以我讲的话人家就容易接受。第二部分，清净脱俗。在一个大家都不怎么熟悉的场合中，一位性格直率的女士问我，你30几了？我随口应道，30好几了。她还挺较真，你到底30几？我说，我都50岁了。她白了我一眼，糊弄谁呀，不说就算了。其实我已经50出头了。我一般不愿意说自己的年龄，因为人们都会表现出惊讶。咦，是吗？不像，一点都看不出来，真的吗？够年轻了。还有人文绉绉地说，岁月对你无痕。有人问，你美容了，健身了，还是？我说，都没有。他说，那你到底用的什么办法，留住青春还真不是梦了。留住青春不是梦，这话一点不夸张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，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说句笑话， 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，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。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，自然就达到这一步，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。看神韵也提升了我的着装品味，我好像懂得了服饰色彩的巧妙搭配，我的着装简单大方。有人说我纯净优雅，也有人说我是善良智慧高贵的知识女性。我知道这是修炼人的风貌，大法弟子的风采。我谨守传统伦理道德，身心清净，红尘中无情思搅扰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不弃不恨，善良孝顺。我把婆婆从老家接过来住，在侍奉婆婆的过程中，也的确有很多磨练人心、提高心性的事情。有的时候，我也会感到委屈，甚至禁不住流下眼泪，也有心理不平衡、心生抱怨的时候。婆婆非常有个性，看上去老实巴交，甚至窝窝囊囊的，可是却有点欺软怕硬，往往你越对她好，她越来劲。婆婆自私、小气、冷漠、麻木，她最关心的是女儿。我家姑姑说，这个老太太不知道疼人，你对待她多好，她都不疼你。婆婆还很任性、固执，用嫂子的话讲就是犟死，而且说话生硬难听，老是用恶意揣测别人。有一回，婆婆在小叔家摔了一跤，侄女好心去扶她，她却说是侄女把她推倒了。近一两年，婆婆的行为有时候表现得很怪异，常常气得嫂子和弟妹吃顺心丸。本来婆婆对嫂子有点怕，可嫂子家的侄子说，奶奶拿拐杖打我妈妈。让我不能接受的是，婆婆不讲卫生，简直超乎想象。于是我就把各种生活用纸、各种卷纸、抽纸、面巾纸、湿巾放得到处都是，茶几上、沙发上、餐桌上、床头柜上，在各个房间里随处可见、随手可得。可是婆婆依然我行我素。我就不去改变婆婆，而是接纳她多年形成的这种卫生意识习惯，不气、不怨、不恨，尽可能多地帮助她，更细心地照顾她。婆婆想要擦嘴，赶紧递面巾纸，想要擦手，赶紧递湿巾，上厕所，赶紧递手纸，冲马桶，开水龙头，挤洗手液。老家的婶子曾经拉着我的手说，听你婆婆自己说在你们那住的事啊，你们对待她太好了，她不知足，忒不知足了。我想，也许哪生哪世我亏欠婆婆太多，所以你怎么诚心诚意地对待她，她都不以为然，那就乐呵呵地还债吧。孝敬父母公婆都是应该的，跟我喜欢不喜欢，投不投脾气，对我好对我坏都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也不求什么回报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婆婆喜欢吃啥就买啥，该买穿的买穿的，大到外衣外套、羊毛衫、羊绒裤，小到内衣内裤，一年四季都添置，让婆婆穿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嫂子对我说，婆婆这些年穿的衣服差不多都是你买的，我跟她老婶婶买的很少。其实婆婆就是帮助我提高呢，让我做个好人、更好的人。婆婆已经让我不知不觉变得勤劳能干，又宽容坚强，还越来越不嫌脏，很多不想做、不愿做的事也都做习惯了，甚至连拎便桶、倒便桶、刷便桶都习惯了。婆婆还把我培养成一个不错的厨娘， 我和丈夫都不怎么会做饭，上班忙忙碌碌的，经常买现成的吃，很少煮粥做菜。丈夫不挑食，儿子也懂事。如果是我一个人吃饭就更简单了，馒头就咸菜，大饼黄瓜蘸酱。修炼后不怕冷不怕热，什么也不馋，填饱肚子就行。所以我们在吃上省时又省钱。可是婆婆爱喝粥，爱吃有限的食物。于是我就一天三顿粥，熬制各种香甜可口的粥，也学会了包饺子蒸包子，安排好时间，生活的有滋有味。孝敬赡养老人也是一件大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不断地磨练提高着自己，不断地去掉各种不好的心，像怕脏怕累怕麻烦怕这怕那的心。不管性格脾气观念行为习惯卫生习惯是否相同，都会尽心尽力地照顾，不是做给谁看。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要守住心底的善良。在与兄弟妯娌的交往当中，我甘愿吃亏，尽可能多帮助给予别人。外人都觉得看人家这一大家子多和气呀。第四部分，为人着想，看淡利益。我曾经收到过百元假钞，一位好心的金店大姐说，我们进货金额比较大，能冲过去，我帮你把它花出去。我谢过她的好意，我已经知道钱是假的了，就不能去骗别人了，于是我就把它销毁了。十几年前，我们在一家商场买了一套客厅的灯具，销售人员把商品包装好交付给我们，并约定好安装日期。可安装人员上门时，又带了一套我们所购买的灯具。我首先想到的是，这会给商家带来多大损失啊？现在不记得具体多少钱了，至少几百元。又想，相关的服务人员会不会受到处罚？再说，大法弟子也不能要这不义之财。我赶紧向他说明情况，并请他带走一套。没想到安装员却说，这事我不知道也不管，我就负责领货安装。后来我和丈夫抽空给商家送了回去。我的背包里总是背着一小包零钱，在小门店小摊买东西时不让卖主抹零，我主动把几毛钱的零头给店家。有的说我都不好意思要，有的说几毛钱不要了，我就说正好有你就收着吧。也有人说，现在的人你跟他要他都不给你，你还主动给，谢谢了。还有一些人坚决不收。第五部分，真善忍的光辉照我家。我丈夫和儿子都在法轮大法中身心受益，他们健康平安，品德高尚，工作顺利，口碑都很好。他们都认同真善忍，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去实践。儿子阳光帅气，是个很正派的男子汉。儿子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，后来通过公务员考试到了一家很不错的单位。儿子负责任，能担当，工作适应能力强，上手快，和同事乐于分享，为人谦让，不争名不夺利，领导和同事都喜欢他。每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，儿子就会说，妈妈真善忍啊，你怎么学的真善忍啊。丈夫是一家医院的儿科大夫，兼做管理工作，在当地和周边地区小有名气。他热爱工作，业务上精益求精，上班时兢兢业业，下班后每天都在学习、看书、听专家讲座。虽然早就是主任医师，但他说学无止境。他用自己的所学全心全意地为病患解除疾病和痛苦，不求名不求利，也不会搞什么社会关系，却也收获了大批粉丝。亲朋好友辗转传过来的话，这领导那领导说，我跟 H 院长很熟，我家孩子打小就找他看病。 H 院长就是指我丈夫。 而丈夫却不认得这领导那领导，他只关注孩子的健康，并不看孩子父母的身份地位，对孩子都一视同仁。也许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已经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他用自己的真诚、善良和精益求精的医术，赢得了广大家长和患儿的信任和喜爱。而他自己并不看重这个，不做个人秀，他更注重团队的建造，让下属成长发展，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机会，组织学习培训，进行病例讨论，安排外出进修等等，不吝传授自己的经验，帮助年轻大夫快速成长。我能感受到他对工作的一片赤子之心，但他却从不表白自己，不吹牛，不拍马，不逢迎，只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，再忙再累从不抱怨，更是把金钱利益看淡，不收患者的红包，实在拒绝不了的就存入患者的住院押金，病人出院时让管床大夫转告。他在选择药品的时候只为病人着想，选择疗效好、价格合理的药。药商敬重地对他说，早就听说您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像您这样的人太少了。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我们全家人无限地感恩师父，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真相，平安度过劫难。
请听文章，善念德行自有福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号。我是一名中国大陆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在大法中修炼17年了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法轮功和大法师父给予了我太多的美好和幸福。在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之际，我把我的故事分享给大家，希望您从中受益，也因而得到生命的福分。一，少年得法。我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家庭，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从记事起，我就和父母、爷爷奶奶生活在这一个院子里。少年时在一个亲戚那里，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。自从看到转法轮后，我被书中真善忍和往高层次修炼的法理深深地吸引，知道了人来在世上的真实目的，人要按照宇宙特性做一个好人，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，直至返本归真。我确定了这就是我要修的大法。那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每天放学后到后山捧着转法轮通读，直到天很黑了才回家吃晚饭。我的父母不修炼，虽然他们知道法轮功真相，但是在中共的邪恶迫害下， 父亲依然反对我修炼大法，因为我练功还曾对我大打出手。母亲和爷爷奶奶也是怕我挨打，不支持我修炼。但无论家人怎样反对，我就是要坚定修炼法轮功到底。大法教人按照真、善、忍做一个好人，没有错。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在犯罪，是邪党在毒害世人。那时候我就有一念，要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世人讲清真相，救度这些有缘人。我开始从家人讲起，两年中，我借机给家人讲真相，他们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佛家大法，善恶有报的天理在衡量着一切生命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家人不反对我修炼了，慢慢的从开始的冷漠变为自然，到最后变为支持。父亲也向他的朋友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，还帮助我做大法真相资料。母亲有时候也读一读红银，父母也在法轮功中受益。一次在大的车祸中，俩人安然无恙。奶奶也走入了修炼中来。奶奶修炼大法后，身体健康了，拄着的拐杖扔掉了，直到目前没吃过一粒药。二，被邪党迫害。我在上学期间，因向同学讲法轮功真相，被学校老师举报，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。因为我坚持修炼，又被关押到看守所、拘留所，最后被非法劳教两年。在被关押的日子里，我失去了校园的生活，在面对警察的围攻逼迫下，我伤心落泪。我的伤心并不是因为身体遭受的痛苦，而是为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。他们明明知道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要求做事做人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但是他们为了金钱物欲，泯灭良心，丧失人性，不择手段地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信仰。在长时间的非法关押中，我渐渐地冷静了，知道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国家公务员已经完全地被邪党利用，充当了打手。他们对我的关押迫害，使我更明白了我选择的大法是对的，法轮功是最正的高德大法，我要坚定修炼，永不放弃。我的家庭都在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，因为我不转化，劳教所不让家人见我。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前半年中，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被警察带到哪里。我的母亲找遍了市区的所有看守所和拘留所，没有得到一句真话。他们都是相互推脱，没有一个人告诉母亲我的真实情况。我的爷爷奶奶年过古稀，还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在经历了中共历次运动的他们，仿佛文革再现。我的爷爷在极大的担心和恐惧下，原来健康的身体垮了，得了心脏病。村里人、邻居都说，这孩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起来了，这一辈子是毁了，还有谁家的姑娘跟他呀？一时间，我的家庭在村子里成为了焦点，我的父母被指指点点，一致认为我没出息，这辈子完了，有的亲戚都瞧不起我们。三，幸福的婚姻。结束了非法关押，我已成年。因为迫害，我失去了学业，在市区的科技园区找了一份生产线的工作。单位的同事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，男男女女，我们分了几个组。在休息时，我向同事们讲传统故事，幽默笑话，当然还有法轮功被迫害真相。我们班的同事们几乎都明白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在那个单位有一次转正的机会，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， 是每个临时工人都盼望的事情。我们领导主动找到我，让我参加转正面试。我通过了，需要准备转正的材料，其中有一个是毕业证书。因为我是没有读完学业，没有毕业证，我找到领导，对他说了我没有毕业证的原因。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信仰真善忍，遭受中共关押迫害，因此失去学业。领导在听我讲述自己的遭遇时，同情地落泪了。领导说，没想到你年纪这么小，却经历那么多本不该你这个年纪经历的事情。我做主，你去办一个假的毕业证，在这儿转正了，就在我身边当我的跟班。我说，我学的大法修的是真善忍，时时处处都要对照要求自己，我不去办假证，不转正，我也会好好工作。领导理解了，也尊重我的选择。自那以后，我被领导提拔当了我们班里的县长，负责带领新员工和其他员工的工作安排。因为工作调动，我认识了另一班的同事，这其中就有我现在的妻子。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孩，清纯可爱，从不爱慕虚荣，和男生说话都会脸红。在工作中，我还像往常一样给同事们讲明慧广播中的传统文化的故事，讲中华传统中的为人之道，告诉同事们仁义礼智信的真正内涵。他在和我的接触中很喜欢听我讲这些传统文化，我们相互产生了好感。在休息日，我们相约出去玩，在确定了交往男女朋友后，我给他讲了我的经历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还因为信仰遭受过迫害，失去上学的机会，并告诉了他我的家庭状况。在当今一切向前看的社会中，没车没房没存款的家庭很难娶到媳妇，可是他并不在乎这些。他说，就看中我这个人，只要人好就行，一切都会有的。我把转法轮捧给了他，我说，希望你能对法轮功和我有个更深的了解。就这样，妻子也得法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后来他的家人知道他练了法轮功，还找了一个练法轮功的男朋友，极力反对，说如果要是再练法轮功，继续和我交往，就和他断绝关系。妻子知道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人没有错，一定要学，也知道自己找的丈夫更没有错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，毅然决然地到我的城市来找我。就这样，在妻子的坚持下，他的父母才同意我们结婚了。婚后，在和岳父岳母的接触中，他们整个家族都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，都知道练法轮功的是最好的人。妻子的弟弟妹妹都支持他修炼大法，整个家族都支持我们。结婚后，妻子和我父母还有爷爷奶奶生活在一个院子里，我们一起生活，从来没有吵过架，生活非常幸福。妻子和奶奶一起做饭，一起做家务，和我父母一起下地干活，她非常孝敬老人。结婚后一年多， 妻子怀孕了，医院检查是双胞胎，可把我的家人美坏了。孩子出生后非常健康，现在上幼儿园了，从没去过医院，长得非常壮实，看上去就像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。村里的街坊邻居都说我可找到了一个好媳妇，什么都不图我的，和我踏实安心的过日子，还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这样的媳妇花钱都找不到。有个邻居50多岁，我喊他老哥，他经常来我家玩。他是党员，村里的法轮功学员劝他退党，他不退。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他听明白后非常的羡慕我们这一家人，说你们学这功的多好啊，现在还有几个能和婆婆生活在一起的，更别说你们这一家子了，没车没房，谁跟你结婚？你这好媳妇，法轮功好啊，真羡慕你们这四世同堂，这是我老弟修炼法轮功的福分。他还说，共产党真不应该迫害你们法轮功，我支持你们，我退党，共产党太坏了。四，稳定的工作。婚后，我在县城找到了一家私企工作，起初工资不高，到手3000元，因为妻子也上班，还够维持我俩的生活。在这个单位，我负责一个研发的工作，这个工作要求耐心要非常高，责任心要非常大。我是修炼人，这个工作正适合我。刚到单位，同事们还不知道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我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和同事们不争不斗，遇事为别人着想，大家都非常愿意和我相处，互相都非常的真心。在协党搞敲门行动的迫害后，大家才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们非常好奇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我就给他们解答疑惑，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真相。他们明白真相后，都选择退出了加入过的协党组织。同事们一起看真相视频，有的同事还请走了转法轮。经理听到我们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，他说，相信谁也不能相信共产党。部门领导看到我工作认真，利益上不争不抢，非常踏实，在评价中写道，是这个行业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跟我谈话时总是笑呵呵地跟我说，好好干，将来有发展。他看我工资低，主动要求给我涨工资。其他同事在这个单位工作了5、6年，从来没涨过工资，我刚去没多久，领导就主动给我涨工资，而且一涨就是1000。我知道这是对修炼人的信任和认可。又过了1年，产品需求量大，公司就把我这个工种改成了计件的薪资标准，这样公司的产品不仅产量增加，对新员工来说更是一个激励。落实到我自身来说，工资又涨高了，我觉得自己能挣8000多已经很高了。我对部门领导说，我的工资很高了，再有涨工资的机会您让给别的同事吧，我很知足了。领导说，你这孩子啊，这么踏实，工作也认真负责，又有2个儿子需要养，就得让你多挣钱。我和公司老板申请了，老板觉得这个制度合适，老板说你值这个钱，别嫌工资高，还得让你当师傅带新员工呢。领导还说，别看咱没有毕业证，咱这个部门要的是实力，不比坐办公室的差。又过了1年多的时间，公司陆续地招聘了新人，我被任命为教学老师， 我教的员工转正升职，公司都给我提成和奖金。直到目前，我被选为部门技术负责人。随着技术的提高和职位的提升，在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，我的工资从3000涨到了8000，现在工资是每月15000元左右，比其他部门经理的工资都高。公司上市后，对部分老员工授予股权激励，授予的人都是多年的老员工或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人。公司老板在部门会议上点名给我股份。这一切的一切，皆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都因为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同化下，才使我成为一个善良、向上、有责任心的人，才能不同于当今社会这些年轻人。五，结语。修炼大法的人是有福分的，因为善恶有报，因为天佑善良人。世人呐，守住你的善，一定没有错。在这幕后的时刻，善良才是能否走向未来的唯一凭证，德行才是一切福分的根源。大法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富而有德》中说，君、臣、富、贵，皆从德而生，无德而不得，失德而散尽。让我们守住本性中的那份善，迎接着天赐鸿福的机缘。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